20大之前上海乱七八糟，连月增分析背后的中共派系激斗，上海大批救援蔬菜被丢弃焚烧，学者认为是政府行为，大陆所有单位统一用国产电脑，网民爆料中共实施安可计划，俄军的镇山之宝被乌克兰军队打成废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5月6号星期五。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上海还未彻底解除封锁，一个几月的封城对民生经济造成的巨大冲击仍然在发酵。但是中共似乎并未吸取教训，包括郑州在内的新一批城市开始封锁。5月5号北京以疫情严峻为由关闭64个地铁站，同时规定居民非必要不得出城，引发首都亦都可能被封锁的疑虑。中南海为什么不顾忌强制清零引发民怨，进而威胁中共的政权呢？香港学者资深媒体人连月增5月5号接受大纪元采访，就这个问题做出分析。连月增认为中共内部政治斗争一直存在，在习近平的立场，首先是在派系斗争入面取得胜利，其后想怎做都可以。若果在内斗之中失败，即使中国经济起飞成为世界强国，也都与习近平无关。所以一切以派系斗争来考虑，这个是一意孤行坚持封城的原因。连月增认为，目前经济大权大部分仍然掌握在江派手上面，他剖析了中共派系斗争的状态。第一，习近平紧紧地掌握住党的权力，即是政治权力，所以他能够要在上海搞什么就搞什么。第二，经济崩溃在所不惜，证明习近平没有完全掌握经济命脉，经济仍然在江派手入面。因此习近平不在乎经济危机，经济崩溃就是江增派系崩溃。连月增说，人民币贬值最大的损失是哪个？你说是马云，马云是江派来的，没问题。换句话说，在中共高层一派掌握了政治，另一派保有经济的最大实力。连月增说，这个是他从上海大封城入面得到的结论。近期总部设在北京的多维新闻网突然宣布停运，很多人猜测这个亦都可能同派系斗争有关。而连月增反而认为这个只是多维的老板于品海的个人政治投机行为。他分析说，于品海在2009年出资购买多维，当时习近平已经是国家副主席，未来政权的接班人。所以连月增认为于品海想将具有江派色彩的多维当作向习近平投诚的工具。于品海后来又在香港创办媒体香港01。连月增说，一般香港人传媒人都认为这个是习派传媒。现在见到时机适合，于品海将亲江媒体多维停运，保留亲习的香港01，就是当作送给习近平的一个礼物，好清楚地告诉习近平听，我好乖的，就是这样一个策略。不过连月增补充说，中共政局变化莫测，很多表面上表忠的都是打住红旗反红旗。他举例说，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推出的，但是很多江派人马亦都支持一带一路，因为可以藉着这个名义去走资。在目前的江习对决入面，连月增认为习近平仍然是占了上风。虽然江派掌握经济命脉，但是中国是政治先行，捉住政权的话就可以逐步地去对付政敌，步步逼近。有不少声音呼吁习近平将江派一网打尽，否则自己都会面临危机。连月增预计高层政治斗争会白热化，至于几时会出现大震荡，就要等到习近平取得经济命脉的时候才可以。自3月下旬上海封城以来，多个省市派出人员并且运送物资支援抗疫。曾经有央视报道，外省援治物资达到2500万吨， 上海人均有一吨。但是事实上，封城期间，网络上面充满住物资短缺的求助声音，可以买到高价团购食品已经算是幸运。大量的录影显示，有人饿死，有人因为难忍饥饿跳楼身亡，惨剧频发。有上海居民向希望之声爆料话，镇政府将堆在上海宝山区大长镇的一个超大的仓库入面，外地支援上海的蔬菜全部丢弃。录影显示，仓库入面堆满了纸箱和蔬菜，有两组穿着不同制服的工作人员在这里处理这些蔬菜。其中一组人员将蔬菜从纸箱入面倒出来，堆成了一座山。另外一组人员将装在塑料袋入面的蔬菜成袋成袋地掟入垃圾桶，用运输车拉走。另外，周围还堆放着很多完整的包装箱，上面写着大丰优质蔬菜，还有些包装上面有顺丰快递的商标。拍摄者说，烂的就烂了，吃不到的就吃不到，太不公平了。都是好的，抌了几可惜啊，造孽啊。另外，有上海居民爆料，居委会为了避免被民众发现，开始焚烧之前私藏的物资，消灾灭症，但是都是被居民发现了。上海宝山区的田女士同希望之声记者说，居委入面不得了，居委入面堆的那些米啊之类的，他们都是用麻袋装出去抌了，都被居民捉住了。我亦都好气愤，抗疫物资你如果发俾老百姓，我哋老百姓会感激政府的，就是攞喺手入面唔俾我哋，宁愿烂咗抌咗都唔俾我哋老百姓食，然后叫我哋团购去买高价菜。如果咁样落去，有啲人唔希望呢个疫情结束，咁就永远都结束唔到，系咪？有利益可得嘛。如果疫情一结束，我哋大家都可以买到平价嘅餸，咁边个会买佢团购咁贵嘅高价餸呢？我哋老百姓太难啦，真係唔係少少嘅难。一方面，上海被封控嘅居民物资短缺怨声载道。另外一方面，外省援助上海嘅过万箱嘅蔬菜被居委会地方政府私藏焚烧作为垃圾丢弃。呢个系政府懒政不作为，定系另有原因？旅居澳洲的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对希望之声表示，外地将咁多物资长途运去上海，已经储存在这里了，其实就差一个分发的环节就去到居民的手入面，很明显是政府不作为。其实中共各级官员不是民选的，不会从老百姓的角度去考虑，分发的过程有些难度，需要大量的人手，仲要有安全措施同其他嘅。呢个过程入面如果有感染，仲要担责任，仲要被追责，所以仲不如唔好做。烂咗就烂咗，反正我想食我自己有送，或者边个想买高价菜可以将呢一啲菜转一部分俾佢都可以。就係话可以获利嘅都可以做，任何要承担责任或者需要出力嘅或者得唔到好处嘅就唔理。这个是中共官场腐败的一个普遍现象，整个体制的腐败。而且这一种事情爆出来之后，看完就算了，没人真正去追责，他还是继续做他的官。只要中共这个腐败的体制或者中共这一种腐败的政权还存在，这些事就不可避免。这一类的短片流出来的难度会大一点，没被揭露出来的可能更加多。虽然上海当局通过不断修改标准来达到所谓的疫情社会面清零，但是当地的疫情依然严重。带着个女去上海拍戏并且定居的台湾艺人李立群日前在社交平台上面发布短片表示，封在屋企入面真是就来要癫了，并且表示如果再继续封在屋企入面，我可能就会倾家荡产了。5月4号，李立群在小红书开直播，一面愁容地表示封到惊晒，好想落楼去行下，但是会被禁止，会被人劝上来，冇喐过啊，就是好无奈，点办呢？你要封到乜嘢时候？疫情真係有咁危险咩？据李立群透露，佢偷偷地去小区散咗一下步，就被大伯捉住并且劝佢返屋企。佢话感觉佢哋做嘢亦都唔容易，压力好大， 我们业主就尽量配合他们的工作，尽量不发生争执。不过他话锋一转话，如果再继续封在屋企入面，我可能就要倾家荡产了。李立群表示，今年他接了八部戏，有一些已经签了合同，有一些是口头应承。签了合同的就要面临赔款。他直言，我都不敢想象今晚叫我个女计了一下数，如果我要赔偿，上海间屋卖了都不够赔。李立群仲表示，他现在确实很急，之前以为封一个月就差不多了，但是现在看来解封连个影都没有。网友发现李立群在短片里面显得非常暴躁，从上午开始他连续发了12个短片，都是讲一些封控在屋企的琐事，但是话里面都带有埋怨和苦恼，一边话要支持政府，一边又在质疑自己讲的说话，甚至喃喃自语、自问自答。有网友表示担忧，猜测70岁的李立群是不是被封到有了心理焦虑，隔离到就快崩溃了。李立群在上海封城之初，曾经发短片爆料他所在小区已经有民众没米落锅，之后又删除了短片，改了口风，甚至最后领悟到要多叩头少说话，引发外界质疑他受到了中共国台办的关注和封口警告。日前有大陆网民爆料，中共当局要求政府、国企和事业单位全部上缴原有的电脑，一律换成国产电脑以及系统，理由是防止外国势力盗取中国数据。根据大陆网民5月4号的报料，他所在单位要求五一之后上缴旧电脑，统一换成国产的新电脑、新系统，但是由于不兼容 Windows 软件，所以还要装一个 Windows 模拟器，导致办公效率倒退10年。他的主管抱怨说，这个不是用落后代替先进吗？这名网友表示，连主管都看得出来了。有地标是河南西部的网友回应表示，他所在的城市已经全部换了9000多元人民币一部的海康威视计算机，但是很难用，软件很少。他还提到，官方要求全国在两年之内更换完毕。5月4号，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出，美国正在着手对中国影像监控设备制造商海康威视实施制裁。美国指控海康威视为中共对内镇压提供便利。有网民表示，单位突然间强制要求将电脑换成国产的，可能是担心美国制裁。也都有网民指出，中共的这个举动可能同安可联盟有关。安可联盟全称是安全可靠技术和产业联盟。有大陆媒体消息说，安可联盟旨在国产化自主可控。在对接政府工作入面，中共要求在2022年一些特殊企业实现国产化替代，包括各省级政府、重要市级政府、金融领域和军队领域，正在逐步替换国产化设备。俄罗斯最新的主力坦克 T-90M 曾经被视为是普京的镇山之宝之一，最近出现在乌克兰的战场。但是不料5月4号传出画面显示，一架 T-90M 在哈尔科夫附近被乌克兰部队击中，变成一大堆焦黑的废铁。 T-90M 坦克在2020年4月份正式交付俄军部队。俄罗斯官方媒体塔斯社当时报道说，T-90M 和过去的 T-90 最大的不同是配备了新式蝎形塔炮，具备更加好的防护力。 T-90M 换装了最新型的爆炸反应装甲，加强对反坦克火箭弹的防御能力，还有多重光电瞄准系统，可以在24小时不分昼夜执行作战任务，在白昼或者夜间都能够获得最好的视野，并且有强大的资料链系统，可以同其他坦克进行即时资料交换，及早发现敌方威胁。俄罗斯2020年、2021年连续两年的5月9号胜利日红墙阅兵入面， T-90M 都曾经亮相，旨在向全世界展示俄罗斯最先进的主力坦克。没想到这个型号的坦克在乌克兰登场没几耐就被击中， 亦都成为这一场战争入面的最新话题。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